大家好。
我想今天下午我们谈的问题是继续昨天晚上的问题哈。昨天我们讲到人有四个层面啊，四个层面，四个 Q， 各位还记得吗？我一个 Q 叫做 IQ， 那个 I 字是永远大写的，那就是我啊，我是很重要的哈。那一个 Q 是 GQ， 就是上帝啊。那么另外一个 Q 是 EQ， 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啊。那另外最后一个 Q 就是 KQ， 就用我们的理性经验分析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东西哈。那我现在开始我就会把这四个 Q 分头来讲哈，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四个 Q 上没有平衡，以至于我们找不到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啊。耶稣说我们要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显然就是在四个层面上，照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十二岁的时候，他是四个层面一起增长，同时并进的增长，那才是丰盛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只有一点，那就叫做 one dimensional 啊。昨天晚上我们提过了哈，后现代学者他们说 one dimensional 的人只看到东西啊，是 it， 只看到 it， 只看到东西。One dimensional， 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是 dehuman， 就是越来越不像人了。因为人不是东西，我们昨天晚上讲过了，人不是东西啊，人就是人，人就是有四个不同的层面。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看，是天人物我四个层面；从耶稣基督的生平来看，智慧、身量、神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也是四个层面，都一起长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特殊启示啊，就是圣经啊。基督信仰的一般的普遍的启示，就是我们华人的思想，其实这四点都有啊。但是呢，很可惜啊，我们就是没有活出这四个层面来啊。那我想我今天我就慢慢的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哈，这四个 Q 究竟是怎么样四个 Q 哈。那今天下午我要谈的问题是你看到了什么哈。所以如果各位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靠近这边坐，因为我们多半要用这个图面上的东西来讲哈。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哈。那我希望啊，我们不要太严肃哈，这不要太紧张哈。这个我很怕紧张啊，因为我是比较这个自由惯的哈，不太喜欢太紧张哈，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应我的问题哈，所以你坐到前面一点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谈更多一点哈。第一哈，我们说你看到了什么啊，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哈，这本书啊几乎没有文字哈，它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看到了什么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看到了什么哈？请问你看到了什么？要不要说一下？看到了什么？红的东西啊，一些好像什么阳光一样的，是不是？啊，你心里有没有答案？啊，你看到了什么？看不清楚可以往前坐哈，没关系哈。啊，你看到了什么？好，你看到了什么？啊，原来是刚刚你看到的应该是个鸡冠，对不对哈？哦，看到了，下面你就知道哦，那个是什么东西，否则就不太知道是什么了。好，你说我看到了一只鸡啊，一只鸡，对不对？看到了一只鸡，是不是？是不是？是哈。哎，你看这个画面就不只是一只鸡了，对不对？有个小孩趴在墙上，趴在窗口上，跟另外一个小孩在看院子中站在杉木上的一只大公鸡，对不对？对不对？对哈。这是什么？这个镜头怎么样？拉远了哈。哦，你就看到原来是两个小朋友站在一个 桌子上看着窗子外面站在山栏上的一只大公鸡，对不对？对不对嘛？对哈，都看对了哈。哦，原来是个农庄，对不对哈？你看这个农村养了几只猪，还有什么鸡啊、鸭之类的玩意哈。啊，是个农庄，对不对哈？哇，那只鸡到哪里去了？那只鸡不见了哈，对不对哈？那个鸡冠当然更不见了，对不对？对不对？啊，你看到了什么？果然是个农庄，你说哈。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有点奇怪啊？啊，这画面有没有奇怪啊？这个农庄的房子怎么回事呢？东一栋西一栋的乱放一起，对不对？这个设计师真是该打屁股，对不对？你看到了什么啊？模型，原来是玩具，对不对？你看有一只手在移动那个房子，对不对？对不对？哦，所以那个小孩也不见了，那只鸡也不见了。好，你说你看到了，对不对？果然，你说哎，不错，的确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那边移动这些模型玩具，对不对？对不对啊？啊，我不知道你看的有没有看清楚整个画面哈、啊？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上面又出现三个手指头啊？怎么回事啊？哎，原来是这是一本书啊，啊，书上有一幅画，对不对哈、啊？画上有一个小孩在玩一些积木，对不对？另外有一个人怎么样，似乎就拿着那本书，是不是？哎，果然你猜对了，你看有一个男孩，对不对？抱着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玩具书，对不对哈？他在那边怎么样打瞌睡啊，快睡着了，是不是？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一回事？真相如此，是不是？是哈、哦、还是不是？还有哈、哦、哦，他在哪儿啊？他坐在一条船上，你们很棒哈、啊！坐在一条船上，有一个人，大概是去度假吧哈、啊。我刚刚才跟长老谈，我说，哎，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度假哈、啊，去度假啊，度假是坐在船上啊，拿着一本书看就睡着了，这是不是全部的真相啊？啊，你怎么说不是呢？你都不相信你自己了啊？还有哈、啊，哦，果然是度假，没错啊，你看。这个船还蛮高级的上还有游泳池，对不对？哇，很多人在那边很舒服啊。可是你会发现他这个画面一拉远了，那本书好像又不见了，对不对哈？你看到是那个孩子，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看到了什么？你看这条游艇很高级的吧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孩子坐着游艇出去玩，拿着一本书在那边看，那个书上是画了一个，书上的设计是一个农庄，对不对？农庄有两个小孩趴在窗台上在看窗台上的那一只鸡，对不对？对不对？你们都不敢说话别怕，对不对啊？你们都说对了哈。你看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诀窍啦？好像又有一点问题了哈，啊，这是什么？啊？哎，一个车身广告，说你刚刚看的都不是真的哈，是一个车身的广告上画了一条船，啊，船上有个游泳池，游泳池旁边有个小孩，小孩坐在那边看书，书上有一些东西啊。啊、哦，等等等等，对不对？对不对？那么有把握？好， 再看下一张，这好像在纽约，对不对哈？啊，这个车子很多哈，对不对？这部游览车开过去，是不是？哇，原来你才说，哇、哦，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呢？再看下去，怎么回事？哎，原来是有，好像是个 cowboy 一样的，对不对哈？坐在那边看什么？看电视节目，哈哈，看电视节目啊！哇，你会发现，你深入一看，你刚刚又错了，对不对？好，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样了？都不敢讲话了哈，越来越没自信心了，对不对？哎，你看，这不是个 cowboy 吗？坐在那个，好像是个沙漠，对不对啊？然后在那边看电视，对不对？哇，好潇洒，对不对？对不对？这些应该肯定了吧？是不是？怎么越来越不敢讲话了？啊？这哪儿啊？阿里松啦！哦，原来是阿里松啦，是不是阿里松啦？这是你。啊，哎，你看到有点邪门啊，上下好像有些一弯一弯一弯的，怎么回事啊？所以你没有到阿里中了，对不对？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一张邮票。哎呀，天哪，这张邮票是阿里中了的一个景，有一个 cowboy 坐在那边看电视，是吧？电视上开过一部公车，公车上有一个广告，广告上有一条船，船上面有个游泳池，游泳池旁边坐了一个小孩，小孩在那边看一本书，书上有个农庄，农庄上有一只公鸡，两个小孩趴到窗台上看那只公鸡。哇，挺复杂的，对不对哈？挺复杂的哈。好，原来是张邮票，对不对啊？对了哈。好，这个邮差来送邮，送信件哈，送信件啊，给这个岛上的这个酋长啊，送完了以后，哇，很多人在那边啊，然后这个飞机就飞走了啊，越飞越远了，越飞越远了，越飞越远了，越飞越远了，越飞越远了，越飞越远了，越飞越远了，那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好，各位哈，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他没有写字哈，他让你一页页翻，一页翻，一页翻，每次都让你很惊奇的发现，你上一页看到的都是不对的啊。我蛮喜欢这本书的哈，我觉得这本书提醒我们很多事儿啊，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哈，你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你的视野有多广有多宽，对不对？像我们刚刚我们看到哈，那个视野一扩充，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哈，啊，所以这很重要哈，你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你的视野究竟有多宽啊，这是第一个请你思考的你的看见哈。第二，你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你的视力有多强，你视力有多强，请注意到啊，太近看不见，太远怎么样也看不见，你相不相信？你说远看不见我相信，近怎么会看不见呢？越近就越看得清楚嘛。你要不要做个实验？你手上有没有书，或者拿一本圣经起来，你靠近看看，你靠近看，你试试看嘛，做个实验，靠近看看你看不看得清楚，靠近，尽量靠近，靠近看你看不见了啊，远呢？远当然也看不见，对不对哈？所以哎，这很有趣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所谓的看见，跟那个客体的中间有很多的限制，对不对？好啊，原来一个看见还有这么多学问在里面的哈。所以说，我们说，你看到的什么，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器具，你用什么器具在看。你用肉眼看，你用望远镜看， 你用显微镜看是完全不同的看见，对不对？完全不同的看见。那当你在说你看见的时候，你究竟是用什么东西在看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观念很简单，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在啊，以至于他的人生产生很多的错误啊。好，那我们来谈谈实际的问题了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中国人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都在看天体，都在看 日月星辰啊。那么你看了个半天，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啊，这个很有趣了哈，看你怎么看，对不对哈？我们宇宙光杂志哈，每一期我们差不多，我们常常都会有这个有关科学的这些文章哈，我们都邀请一些专业的科学家来写哈。那这一期是一位在美国的哈，在 JPL 工作的一位太空科学家哈，他就写这个哈勃天文望远镜哈，就介绍哈勃天文望远镜是怎么回事哈。哈勃天文就长得这副德行哈，1990年就在天上了哈，一直到现在还在哈。他拍回来很多的图片哈，让我们的看见可以说延伸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好，那这是他们拍回来的照片哈，今天给你们看哈，这照片都蛮珍贵的哈。对不起，我把这西装脱掉。那各位可以看到哈，这个他这一张照片，他是说哈，由亿万个星群凝聚在一处的螺旋形银河，你看到了没有？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面有多少个星呢？他说亿万颗啊。哇，亿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再看哈，他拍回来很多照片哈。他说这一处星群啊，究竟多少我们不知道啊。距离地球有多远呢？距离地球有28000光年。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用光的速度去跑的话，要跑28000年才能跑到，才能跑到啊，跑到这个地方要跑28000年。我不知道这样讲你的概念是不是很清楚啊？你知道，如果你打光速哈，如果你坐光速哈，坐到月球，你猜要多久？啊？到月球哈，你打一个，假定说有一个飞机哈，啊，我说假定哈，假定有个飞机，它的速度跟光一样的到月球，你猜它多久啊？啊？1/3秒就可以到月球了。那这一处星群离开我们28000光年。那你就知道大概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远了，对不对哈？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啊，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反对 KQ， 我觉得 KQ 很重要哈，知识啊这些我们的学识方面的很重要，但他就告诉我们一些事实，对不对？好，这一束星群距离地球是28000光年，月球距离我们只有1/3秒，那你就知道这个距离我们真是远得不可思议，对不对？远得不可思议哈！哇，这哈勃天文望远镜拍出很多东西来，都让我们简直，我们说跌破眼镜啊！我看不仅跌破眼镜，连眼珠子都跌破了，对不对？啊，这他说这有两个正在冲撞的银河，就产生了很多的星星。哎呦，原来天天还有新的星发生哈，我们大概从来都不会觉得哈。然后他说，科学家所能拍到最深远的穹苍影像就是这个样子啊，它接近大爆炸时期，就是宇宙初成时期的这个初貌啊。那这个距离地球大概7000光年啊，这叫飞鹰星云啊，看起来真像飞起来的鹰一样的哈。 我觉得这些图片都拍得好漂亮啊。这个你知道现在人的科技真是很厉害，7000光年以外的东西它都可以拍得到了哈、啊。距离地球20000光年，我的妈呀，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啊。距离地球20000光年的这一个星球哈、啊、叫做 V838 木啊。哦，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东西了对不对哈、啊。那这个叫代号 M104 的银河，距离地球2800万光年。2800万光年，它拥有8000亿个星球，它的直径横跨50000光年，所以你看它的形状好像跟墨西哥的帽子一样的哈，也挺有意思的哈。啊，这个距离地球2000光年，叫宝玉星云，真的很像宝玉哈，宝玉星云啊。这些距地球6500光年，巨蟹星座星云啊，哇！我们看这些东西，真是看的真是，我不知道哈、啊，你看完你会怎么样想哈、啊？那么我们都说太阳从东边出来嘛，哪天太阳打西边上就太奇怪了哈、啊。可是呢，在火星上，你如果去看，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啊。这篇文章是 Princeton 大学的黄小石教授写的哈。啊，黄小石教授是我们宇宙光的科学顾问啊，所以宇宙光有关科学的文章我们都交给他去审查，然后他觉得OK 了我们就登啊。这个黄小石教授是我们华人很有名的一位物理学家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到过贵教会，他经常在各教会去巡回讲道啊。那他曾经得过物理学界最高的一个奖，叫做 Planck 物理学奖啊。那他的整个的这个研究跟他的整个的成长过程跟这个太空科学非常有关啊，所以他在我们宇宙光他写了很多的有关科学的东西啊。那这篇他就专门谈到金星啊，啊，他就说这个金星啊，这个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这个金星的自转呢、啊、很慢呢、啊，很慢呢、啊、哈、啊，那个转一圈呢、啊，哇不得了啊，要差不多140几天呢、啊、哈、啊，啊哇。很慢哈，所以战略上真的可以感觉到度日如年啊。那他们也拍回了很多金星表面的透视图。金星距离我们如果跟刚那些星比，算是很近很近，因为它是在太阳系的范围之内的哈，这是很近的，我们的邻居啊。哎，你看科学家好厉害哈，拍回了很多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一些哈，这些拍的东西哈，我们这些图片啊，在宇宙光的杂志上我们都登过哈。那我就要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的经验了哈、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躺在地上看星星啊？啊，有时候我们还会说天上一颗两颗星星，对不对啊？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星星的经验啊？那请问天上的星星究竟有几颗？你们有没有唱过那首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后面怎么说？哎，奇怪，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翻译哈、啊，满天都是小星星。你知道很多歌翻成中文的歌词都翻得不一样，这首歌我发现我试验过，全世界给你几个都这样，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满天都是什么小星星，星星小不小，星星小不小，你敢说星星是小星星吗？满天都是小星星吗？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天文学啊，也是16、17世纪文艺复兴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知道啊，1609年啊，就17世纪初啊，这个伽利略他首先用天文望远镜啊，我们天文望远镜是伽利略在1609年开始来观察天体啊。当然到了我们1990年哈勃天文望远镜，这不得了了哈，就是说可以说大大打开了我们人类的眼界。在1609年之前呢哈，天文学的观察都是用肉眼去观察哈，他们也曾经数星星哈。如果你看很早期的天文学的那些书，我觉得很好笑哈，因为天文学家还在算，用他们的方法数完了还把它写成数据，根据我怎么算怎么算， 天上的星星一共有多少千颗啊，多少万颗，你错了，什么我数的是几千，那你错了，我数的是几万。哦，好像很伟大的辩论啊，科学辩论啊。可是今天我们来看那些早期的那些有关数天上星星的，都觉得好好笑啊，啊，你就数得出来天上星星有几颗了吗？开玩笑嘛，对不对？根本不可能数得出来嘛。天上的星星究竟有多少？我们刚刚看过那些哈，哇，简直亿万个星群凝聚成银河啊！宇宙间目前能见的银河大概有1000亿个，这是天文学家跟我们讲的哈。他也只能说大约有，他也不敢说绝对有啊。究竟有多少个？老实说啊，很麻烦的哈。银河跟银河间的距离大概是200万光年，那么如果上千亿个，那就不知道是多少万光年了哈，你自己去算吧哈，我是算不清楚的哈。每个银河有数千亿颗星星，那么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有2000亿颗星星。天哪，天上究竟有几颗星星啊？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时候你说哦，我懂天文学了哦，原来哈，就是什么1000亿个什么，然后银河系啊200万，好像我们都懂天文学了。不要那么快，我们不太容易懂天文学啊。这个我们人类的科技啊，到目前最伟大的就是登陆月球了。登陆月球是很早以前的事啊，1969年啊，7月20号，美国的太空人第一次登陆月球啊。那一年啊，我记得阿姆斯壮登陆月球那天晚上，我在台北的一个高中的布道会里面讲道啊。哇，那天大家都全世界都很兴奋啊，人类要登陆月球了，不得了，大事一件，登陆月球哎，这怎么可能的嘛啊。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认为人类的极限就在大气层内，不可能突破大气层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太空科学在70年代逐渐开始发展，哇，60年开始发展，我们人就开始突破这个大气层，就开始进到月球的引力圈，一步步走过去，哇，那个成就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哈、啊！所以像这张标准照片啊，这个艾德林站在美国国旗面前在月球上啊，那个脚印哈、啊，哇，不得了，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啊。那这三位太空人哈、啊，柯林斯、阿姆斯壮、艾德林哈、啊，这三位太空人，也就在人类历史上永远被纪念啊。尤其是这个阿姆斯壮啊，阿姆斯壮他在历史上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这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啊。”但是他还算很谦虚了啊，我这只是一小步啊，但是会引导人类未来对宇宙万象有更多的了解跟探测。好，那么艾德林啊，我们说艾德林他当时布下登月艇准备月球漫步啊，他是最早在月球漫步的这一位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啊。那这是艾德林面对美国国旗，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图片啊。各位你知道吗，艾德林是教会的长老，这个很少人知道哈啊，艾德林是教会的长老。艾德林当时在月球上干了一件事哈、啊、被人家告到联邦法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在美国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啊，被人家告到联邦法院。为什么呢？因为艾德林在登陆月球之前呢、啊、先去找他的牧师，他说我要执行登陆月球的任务了。那牧师说干嘛？我祝福你啊，为你祷告。他说那还不够，他就问牧师要了饼跟杯，就是领圣餐的饼跟杯。所以当他登陆月球以后，他就在月球的一隅领圣餐啊，牧师祝福过的圣餐啊，他是到今天为止唯一在月球上领过圣餐的人。后来回来他就被告啊，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啊在月球上做这件事情，好像这是把宗教的迷信啊 啊，带到了这个科技的领域里面去了哈。但是艾德格他就是个基督徒啊，他就是一个长老啊啊啊！我是不懂太空学的啊，请大家注意，我不是学太空的，我不懂太空，但是我对太空的历史非常有兴趣哈、啊。我收集了很多有关太空科技的历史啊。其实我今天晚上会继续讲这个部分哈、啊。在整个的太空科技里面，基督徒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啊那前年啊，这个所谓天狗吞日的这个说法哈、啊，日全食，我们在华中在武汉那带看得非常的清楚哈、啊，哇，这是1909年啊7月22号这一天是不得了，成都、重庆、武汉、合肥、苏州哈、啊，这上海等地都是最佳的观测地点，科学家事先预告说你到时候你去注意看。所以我就找了一张图，你看科学家很厉害啊，中间那个红线部分就是你可以清楚看到日全食的部分啊，非常准确啊，你到时候就看，果然就看到了，所以你就得了个感觉，哇，科学真伟大啊，什么时候日食他都知道，而且非常准确，不会错误。所以有人觉得这是科学时代的嘛，所有的迷信都被打破了啊，什么天狗食月的迷信都被打破了啊，我们就应该相信科学，就是科学万能啊。所以我昨天晚上讲过了哈、啊，我们这个现代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可是你要想一想哈、啊，科学家他去预测所有的现象会准时出现，是因为宇宙它本来就会准时出现。大家听懂我这句话了吗？啊，如果哪天它没有准时出现，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说科学家哈，只不过在遵循一个宇宙间早已经有的定律。阿姆斯壮时期的当时的美国的这个太空署的主持人，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太空科技越发达，人类需要学习的东西叫做 obedience， 需要学习什么？顺服，你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的去探测这个宇宙的轨道究竟是怎么样的，宇宙的冲力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个动力是怎么样的，你绝对不可以搞错，你搞错了你就回不来。好，所以这个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哈，1962年哈，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哈，这个格伦这个人是很奇特的一个人哈，他驾驶太空船，他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太空人，他当时就回来以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读者文摘上啊，这篇文章写的是 Why I know there is a God， 我怎么会知道有一位上帝啊。所以他的旅行的经验跟这个苏联的第一个太空人啊 Gagarin 啊 Gagarin 当时驾驶的太空船叫做 Vostok， 驾驶 Vostok 号出去，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太空人。所以这个 Gagarin 成功的回来以后不得了啊，全世界震惊，人类终于突破了这个地球的重力圈，进到了这个太空了，哇，当时赫鲁雪夫简直骄傲的不得了啊，到美国来访问，一下飞机就送给甘乃迪一架 Vostok 的模型。甘乃迪年轻总统哇，简直气得半死啊，觉得奇耻大辱啊，马上下令美国一定要在10年之内登陆月球。这个太空竞争的故事很好玩啊，哎，美国科学家真的很争气啊，不到10年就登陆了成功，因为阿姆斯壮是1969年就登月成功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家真的是有些了不起的地方啊。可是这个 Gagarin 他回来以后哈、啊，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飞过天堂，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上帝啊。嚯，这个话很厉害哈、啊，当时他是最伟大的科学探险家啊，他说我飞过天堂，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天堂去找上帝哈、啊，啊，这很有趣的哈、啊。 我们说找嘛，那找一定是东西掉了你才要找嘛，东西不掉你去找干嘛了，对不对哈？所以你会发现，从有人类的人类就在找上帝，那就表示说人把上帝搞丢了，所以人要去找，把上帝找回来啊。所以这个 Gagarin 啊，第一个苏联的太空人上太空以后，他也要找找看看他上帝究竟在不在，找了他没找到，他就说我没有找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啊，请你注意这个逻辑哈，我没有找到，所以没有上帝，这是他的逻辑，对不对？我没有找到，所以没有上帝啊、哦。那你回想我刚刚看那个故事哈，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对不对？你看到的是绝对正确吗？你是用什么工具在看吗？你是用什么眼光在看呢？对不对？这些问题啊，他都没有讲到，我没有看到，所以就没有。那当时 Billy Graham 我们知道哈， Billy Graham 就讲了个笑话，因为美国人常常有时候幽默， Billy Graham 讲个笑话，他有一次啊，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地下有一条蚯蚓在后花园里面钻出地面，东张西望以后啊，他就回去对他的蚯蚓同胞宣告，他说我去过克里姆林宫，我四处张望，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世界上没有赫鲁雪夫。这是 Billy Graham 对当时 Gagarin 的一个答案哈。好，我们说以今天的科技来看， Gagarin 那个算什么嘛，对不对？以今天科技来算，对不对？当年的那些太空科技已经哎呀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很精准的测量，但是所有的科学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个宇宙中间早已存在的事实，那个事实是你以前不知道的，当科学发达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所以我们科学并没有创造任何东西，我们科学只是在发现宇宙中早已存在的现象，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所以我觉得用 discover 不错，因为以前都被 cover 了，现在把它 discover 你就看到了，没有 discover 你就看不到啊，你就看不到。好，所以你究竟看到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蛮好玩的问题啊。你看当年他们拍这个日全食的这个东西哈，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圣经，圣经上怎么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哈。圣经上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好，你看这很有趣啊，对不对啊？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我观看上帝造的天，我就得到一个答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好，所以我刚刚说了，月球距离地球只有1/3光秒，我们今天的太空船是非常慢非常慢，慢得不得了。为什么慢得不得了呢？这个台湾的清华大学的以前的校长啊，也是一位太空物理学家，叫做沈君山啊。我不知道在座大你们是从哪边来的哈、啊？如果台湾来的大概都会知道沈君山教授，非常有名的一位太空物理学家啊。他写过一本有关天文学的书，他说如果哈、啊、我们能够以光速的1%来制造一艘太空船啊，那么往返月球一次5分钟就够了。所以将来你们要去郊游的时候哈、啊、要不要去月球啊？才不要去了，那么近有什么好玩的，5分钟就回来了，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太空船去月球一趟啊，哇，很可怕啊，劳师动众，对不对？搞了好久才还不一定能够回来，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对，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科技能够发明一条太空船是光速的1%，沈君山教授当时在那边说，他说那就是人类科学的极限， 他认为那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飞行器哈，距离光速1%还不差的不知道太远太远太远太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哈，能够有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哈。好，就算你发明了那么一个太空船，你拿来往返离太阳系最近那颗所谓半人马星座，它距离我们4.3光年，那来回一次需要多久呢？需要860年啊，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人是何等的渺小有限啊！我们人是渺小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谦虚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黄晓石教授在讲到他自己的这个研究求学的经历的时候很好玩啊，他说他62年到美国来啊，在这个美国要来练他的这个物理学博士的时候，那时候这是太空科技最发达的时候，所以他当然要去做科技研究啊，所以他就进到了这个美国东岸的那个什么学校哈，他就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太空科学的一个学校啊。好，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准备去做这个学这个做这个资格考试啊，非常紧张准备啊，然后进了考场，那个教授问第一个问题，他就答错了，他这下死掉了，第一个问题就答错了嘛，那就更紧张对吧？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个教授一看就知道他在紧张，那教授说别紧张别紧张啊，你不用紧张啊，现在啊我们换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你来问我们。那他还很紧张，他就开始问问题了，就问一个教授就答，问一个教授答，问一个教授答，问了问他又一直问下去，问了很多，问到最后教授说好了，时间到了，他以为完蛋了，教授说恭喜你通过了，你具有研读博士的资格了。嗯，奇怪，不是你们在考我吗？都是我在考你们嘛。啊，那个教授就说了，他说年轻人，你要知道你要做博士研究，第一个条件你要知道你不知道，很有趣哈，你要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你什么东西不知道，你才会发问题对不对？你才会知道。哇，这个概念哈，对黄晓石教授是一辈子的影响力啊！你要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是渺小很有限的啊。我们说这是谦虚的美德，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谦虚的美德，这是事实啊，对不对？你就那个无穷浩渺伟大的宇宙而言，我们真的是什么也没有看清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以我们的有限来看的话，我们是不同的。当然现在的科技哈，我们说不仅探测太空哈，也探测这个微小的世界，所谓纳米的世界哈。这个纳米世界比太空科技晚了很多，对不对哈？我不懂哈，我完全不懂。我的儿子是研究纳米的哈，我的儿子他当时在 Caltech 念书哈，那么我在中原大学教书，我们中原也是个理工学校了哈，所以有时候聊天啊，你的儿子，我说我儿子在 Caltech 念书，他说哦，那是好学校啊，哦，不简单啊，你儿子怎么去？他究竟在做什么研究啊？我就讲了半天讲不清楚啊。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我的儿子，我说儿子啊，我说你究竟在念什么啊？你们在研究什么啊？你跟我讲好吧？他就跟我讲了半天，我还听不懂，我就继续问，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到时候他就很烦了，他说爸，你不要问了。反正你不懂的啦，我开始听得很生气啊！哪有儿子这么骄傲的？老爸问你，老爸是教授哎，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说话了，对不对？可是我后来我真的服气了，我就是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啊！所以我儿子后来从 Caltech 毕业以后到 Rice， 我们知道 Rice 他的 Lado Technology Center 也是很出名的哈、啊。以后他就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他现在中央研究院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懂啊。所以我就抄来了一些资料哈，万一你说这个不对，那不是我不对，那是我抄来的地方不对哈，这我完全不懂哈，我就写了一些东西哈，哇，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哈，所以要对什么 这个目前科学对于小质原子大质物体之大部分性质已有所了解，只了解了，其实只了解了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而已了。然而基于中间的大小啊的这个群聚啊，这还在探索阶段啊，所以他这边就有很多的数字了。这些数字我一看呢、啊、好像懂了啊，其实越想越不懂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说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公尺啊。什么叫十亿分之一公尺啊，啊这个实在是很难懂啊，对不对啊。然后又讲这个雪球又是怎么样了哈、啊？他说，一个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公尺啊，又是百万分之一公尺，也是蛮难懂的哈、啊。然后也就是7500个纳米，可见纳米及物件大小仅及人类红血球直径的千分之一哈、啊。哇，我得到我读这些文字，我得到感觉就是好小哦，好小哦，小的不可思议。我的答案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哈、啊。我只告诉你，哇，它是红血球的什么直径的千分之一。那红血球多大我也搞不清楚啊。红血球是小啊，它比红血球还小千分之只有红血球的千分之一，那就是更小更小更小更小嘛。我只能说更小，什么叫更小更小更小，还是没说，对不对啊。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所以他这个就讲出纳米科技今天就是在这方面运用的非常的广泛了，我就不讲了啊。基因密码的探索，哇，现在也是不得了，现在生物科技很热门啊，哇，这个基因复制啦，基因科技很多啊，生物的科技了，跟人的这个这边的电脑晶片呢哈、啊，将来会不会把电脑晶片植入人的头脑里面呢哈、啊？那将来很多东西都可以取代了哈、啊，哇，这个不得了，现在生物科技在讲声音哈、啊，好了，这个我们就不谈了。我想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我只要谈一件事情哈，你如何看决定你看到了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到了什么决定你会做什么，你做什么决定你会爱什么。我想这个哈啊，我们这样来思考。所以你看错你就会做错，你做错你就会爱错。所以各位哈，你会发现你看到了什么，你怎么去看，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讲 IQ 啊，我现在讲都是讲在讲 IQ 的问题啊，怎么样看我自己，怎么样认识我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今天的人很容易一不小心我们就完全活在我看见，那我们说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信，眼见为凭，看见才算数。那我要问你怎么看，你用什么东西看，你看到了什么，你敢这样说，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我这次跟大家谈的大概都是谈前提性的问题哈，因为我知道在这边很多都是念科技的哈，都是知识分子哈，所以我是比较从一个知识分子的信仰层面来跟大家谈一些问题哈。好，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请问你看到了人吗？你说我当然看到人，这不都是人吗，对不对？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讲过嘛，对不对？那个 Diogenes 提着灯笼在雅典街头找人，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啊，因为他觉得人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所谓的人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人，人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提过两个概念，对不对？一个是，一个有，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啊、都误以是为有啊，都误以有为是哈、啊、我有什么我就好像认得自己了，我没有什么我就贬下去了。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你才不会把自己放错位置。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过，错误的前提加正确的推论加狂热的执行等于什么，各位记得吗？等于什么？等于万劫不复的悲剧。所以 一旦你把自己放错了位置，你根据那个错误的位置去思考推论，去狂热执行，可能会越来越惨，可能坠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悲剧的里面。你把自己放错位置了，你不小心就把自己轻易的卖掉了。你要知道你很值钱的，不要随便把自己卖掉啊！这个真的要思考一下。我的价值是很特殊的，虽然我有我的限制，我的渺小有限，可是我的本身的意义是无限的啊！这个，所以我们对我的认识哈，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哈。好，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你看清楚了人的价值吗？你的价值究竟在哪？你看清楚了没有？那我就要问了，你是用什么标准，用什么方法来衡量？这很重要啊，是不是？你如果看研究天文学，你用很好的显微镜去研究，完蛋了。你说我这是最高倍的显微镜啊，这是最前进的显微镜啊，那就完蛋了。你不能用错东西嘛，对不对？你用错了工具就完了嘛，对不对哈？譬如说我哈，我是继承了我母亲的糖尿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左眼有些问题啊，我就去找医生，左检查右检查左检查，最后医生就给我一个结论，说林教授啊，你这个毛病哈，叫做视网膜黄斑部出血。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同病相怜的人哈，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哈，那视网膜黄斑部出血，我听得当然不懂啊。我说什么叫视网膜黄斑部出血呢？他说这个视网膜黄斑部啊，就是你接受影像的那个部分啊，这个影像通过它就传到你的这个视神经，就你就看到了。他说但是呢，因为你这个血块在那地方啊，所以所有的影像经过的时候都被血块挡住了，所以你的视网膜黄斑部的上永远看到一个血块。什么意思呢？这样讲还是不太懂哈，所以我如果把右眼捂起来，看在座的各位哈，哎，很奇怪哈，为什么很奇怪呢？因为我如果把右眼捂出来看了，你们都没头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头经过我的视网膜，被我的黄斑部挡住了，挡住了，所以我看右耳，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没头，我就得到一个结论。根据林志平左眼之观察啊，我们基督徒会堂人都是没头的。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因为根据我的左眼非常准确。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观察你就回去忧虑，哎呀我的头在哪里，对不对？当我宣布你没头的时候，你就说哎，搞清楚一点，是你的眼睛有问题，不是我的头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嘛，就是你用什么标准，你用什么工具去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如果这个观念你接纳的话，那我下面给你看我觉得一些蛮好玩的事情哈。那 Cincinnati 大学有位 Professor Tashiro 啊，我猜想他一定是日本人了，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日本人了哈。他把一个149磅重的人体、送到生化实验室去进行分解，分解的结果他写出一个报告，他说如果是149磅重的人，包含的元素如下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位正好是149磅重的啊？或者 around 149磅重，你敢不敢举一下手啊？那你就是这一堆元素。我当时看这个报告觉得很好玩，我觉得科学家实在很可爱，对吧？把个149磅重的人去分解，得到这一大堆元素。但是当我看这个元素，我在想说，我就问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一堆元素是不是等于那个人呢？当然不是等于那个堆人嘛，对不对？希腊人很有趣啊，希腊人很早就讲啊，部分之总和不等于全体。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哈，你这个 你把一个149磅重的人分解，它就变成这一堆元素，对不对？氧多少，碳氮多少，什么什么氢多少，什么多少，那叫做部分。但是你把部分加起来不等于那个总和。哎，这个很有趣哈。好，这是这位科学家的分解哈。苏俄有位科学家啊 ，Professor Malinov 哈、啊，他很更简单，他认为人呢、啊，一个人的用处如下啊，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看法啊。人体可以拿做什么用处呢？可以拿来漂白1/4平方英尺啊，可以供闪光摄影一次，可以做火柴2000根，可以做钉子1根。我想这一定是练化工的哈。不知道汤总有没有练化工的啊？什么都想到材料啊，叫材料科学嘛。啊，一个人体里面所含的这些成分拿出来可以做，可以漂白1/4平方英尺，可以闪光摄影一次，可以火柴2000根，可以钉子1根啊。哎，如果这个就变成你的生命观，那不是很可怕吗？你就很容易把自己卖掉了嘛。漂白1/4英尺，闪光灯1次，火柴2000根，钉子1根，没值多少钱，很容易把自己卖掉了嘛，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三位。第三位是一位耶鲁大学的分子生物化学系的一位教授啊 ，Professor Morowitz 啊，他在《费城化学报》他发表过一篇短文，叫《人值几毛钱》啊。我在很多年以前看到他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啊。不过我不敢翻啊，因为我不是学这一行的，我不敢翻啊。我就找了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系的一位 postdoc。Posta， 我想他应该有资格翻了，我就请他帮我翻译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曾经登在《宇宙光》杂志上，哈、啊，很有趣的一篇文章，很幽默的哈、啊。他说，又是一年飞逝而过，其中的惆怅被一张幽默的贺卡给冲淡了些。贺卡的正面引言写着：“按生物化学家的估计，组成人体的原料只值每斤多少？”97分钱啊，按照生物化学的，所以你想想看也差不多嘛哈。如果 professor 这个他需要那些大概就值97分钱。Morowitz 看到这个结论，他很不服气。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分子生物化学家啊，所以他就去查一查 catalog， 看看人究竟值多少钱。你值多少钱要去查 catalog 嘛，这很好玩哈，他就查 catalog， 他一查他发现哼不对，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其价目如下啊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不懂的啊啊，这是我请那个 postdoc 翻译的，那个叫张继德博士哈、啊、他翻译的哈、啊、他啊这些东西价值这些、哦、这些价目一看很可怕的啊啊，有些东西蛮贵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我也不懂啊。这是根据他这个报告上这样写的啊、嗯。好，莫瑞文说，于是我把人体的组成成分按照这个价目表估计了一下，大约储水净重每一克的平均值是每斤245.45元啊，所以你每一克价值245.45元。莫瑞说，我这168磅啊，当中有没有168磅啊，请你注意到，你如果是160磅就是这样的啊。他说换算为76364克。除去 68% 的水分还有24446克。乘上每克的平均值 245.45元，那价值多少呢？价值每斤600015.4元。哦，科学家很可爱，算得很精准哈、啊。每斤600015.4元。他说：“哇，我居然是一个$6 million man。”啊，你知道，在很多年以前啊，美国最流行的一个电影叫做《$6 million man》，就是《无敌铁金刚》啊，在台湾翻成《无敌铁金刚》啊。像我儿子辈的人，他们很喜欢看那个，哇，无敌铁金刚啊 ，$6 million man， 表示很值钱啊。他说，哇，我竟然是一个每斤600015.4元的一个人呐、啊。他这一算呢、啊， 他说我的自尊心啊，显然就从97分钱升高了不少。然后他就问了，他说哎，可是为什么那个人说97分钱，我这么一算变成600万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所以我刚刚说了，你怎么看决定你怎么爱，对不对？很重要的哈，你如果看错了你就会爱错，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是97分钱，你就算了算了啊，97分没什么了哈。如果你觉得你是600万，你就要斟酌一下哈，对不对啊？啊 ，Dr. Morris 就想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写啊，他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啊。他说，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呢？内涵比物质贵重的多。所以我们讲 IQ 哈，讲成 I 哈，我觉得很重要哈。内涵比物质贵重的多。他说600万元买到的是原子在最高内涵的组合状态，而97分钱所能买到的是内容贫乏的煤气水石灰铁等等。好，他想到这，他说其实啊，哎呀，600万的估计还是太低了一些了。他就想了，他说如果要把器官组合成组织，组织组合成如果要把细胞组合成组织，组织组合成器官，器官组合成人，如果从这个层面去想的话，他说这个巨大的工程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力，我无法用多少钱来回答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这使我顿然领悟。下面怎么说的？每个人都是什么？无价之宝。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所以我们刚刚说过嘛哈，你怎么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问了，你知道你是谁吗？ Who am I?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在问的。我女儿在 NYU 毕业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来了，啊，华人很重视儿女的教育嘛，哈，他好不容易读完博士，所以我们都从台湾跑来了，哈，我跟我太太，我的儿子那时候已经从 Caltech 毕业了，哈，那我们就一起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哈，那 NYU 前面是个公园嘛，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那边，哈，那么他那个毕业典礼在公园里面举行，啊，哇，我们很兴奋，一大早跑去，然后他要凭票进场，啊。那凭票进场呢，我们家只有两张票，所以我儿子就进不去了，当然老爸老妈进去了，儿子就在外面。我说啊，很生气啊，我们从台湾跑来连进场都不行哈。好，进场满以为可以很开心了，就进到那边什么东西都找不到，那怎么回事呢？他说啊，那个台哈，在公园的那一头啊。我说那一头我们怎么看得到？他没有关系，我们给你架了荧幕，你可以看荧幕就好了哈。我看荧幕在台湾不是就可以看了，我会跑到这里来干干嘛哈？心里有点憋哈，但是也没办法，就在那边等啊，等了半天也看不到啊，什么都看不到啊。好，搞了个半天，后来他们说，哎，毕业生呢，绕场一周，我说啊，这不得了，机会来了哈，一定要拍几张照片回去要炫耀炫耀，最少让我的女儿开心一点嘛哈。啊，我就假装在那边等啊，在那边找啊，哇，一大堆人在那边走。后来留学生终于出现了，一批一批过去，一批嘛，你知道这个 NYU 的都穿那个紫色的袍子哈，他们的帽子也跟别人不太一样。哎，啊，想要找一下，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们家的人哈，哎呀，很奇怪哈。然后我一看，哎，有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就过来了啊。他穿了他的衣服，这个衣服上面还闪闪亮亮的啊，写了几个什么字啊，我觉得好奇怪，仔细一看，原来他挂了个牌子身上啊，什么写的？闪光笔写的啊， I know who you are， 就是晃，我就看他就晃晃，然后我旁边正好有个老钟啊，是从东北来的啊，我说哎，你看多有意思，你看这个人写的 I know who you are， 大概都是痴心父母嘛哈。啊，在那边看嘛，啊，然后晃晃晃走，他走过去我一看，哎，他背上还有一个牌子哈，啊，也在那边晃晃晃。我一看什么呢？ 哎，很有趣啊，写了四个字 But who am I。 我一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 对不对？我就跟我旁边这个人，跟这个东北来的这个华人朋友，我说，哎，你看多有意思啊！一边写 I know who you are， 这边写 But who am I？ 这个东北的朋友也很强，这瞎扯淡呢 瞎扯淡呢，什么 who am I 啊？我就很多的感触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读的书很多，读的书很多，但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认不得自己是谁，所以他的人生会乱七八糟，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是谁。这句话哈，下面这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哈，他说 You are the unique one in the world， 世界上你是独一无二的一位，没有第二个你。 What you are is God's gift to you， 你今天的你 What you are is God's gift to you。 What you will be is your gift to God。 哇，你就会发现这个价值观就不太一样了，对哈？这个价值观就是把 IQ 跟 GQ 结合在一起，两个东西都很重要，对不对哈？你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你。这句话对我有些影响哈。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哎，林教授干看你每天都好像很兴奋哈，我这个人是每天都很兴奋的哈，我觉得生命很美好，我当然很兴奋了哈。所以有人问我说，哎，林教授看你这么兴奋，每天都很兴奋的哈，你有没有低潮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低潮啊？我想一想，我说有，当然有低潮嘛，哪一个人可能没有低潮了？我说有低潮。那他就问我，他说那你低潮的时候你究竟怎么办？哦，这是个狠狠的问题啊，你低潮时究竟怎么办？我就想一想，后来我就回答他，我说是的，我会低潮啊。可是我说我低潮的时候，我就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手。他觉得很奇怪，你的手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只手吗？我说我每次看我的手，我就在想，很奇怪，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我一样，厉不厉害？嘿，你要知道啊，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人了，对不对？全世界也不知道多少人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你一样的，你要想，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啊？多么奇怪！你就是你，你就是不能取代的。很可惜啊，我们现在都把指纹拿来抓犯罪的人了，对不对？我进美国的海关，前天进美国海关，哇，四个手指按大拇指按，四个手指按大拇指按，我就很感触。我说这么美丽的指纹拿来抓罪犯、抓暴力分子，对不对？我们都不会欣赏我们的指纹吗？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每一个指纹都是你的？天下没有任何人跟你一样，哎，你就是独特的那一位啊，没有第二个你。随便别人怎么样，你就是你。哇，你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这边说了，你要知道今天的你 What you are， 今天的你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不是很简单的，是上帝给你的礼物。那么将来的你 What you will be， 将来的你是你献给上帝的礼物。所以你的人生哈，你所有的过去的累积都有上帝的手，都有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而你存着感恩的心，把自己的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献在上帝的手中，那是何等的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GQ 跟我们的 IQ 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汇合点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经上讲到这个 I 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你去看，你就会发现啊，圣经创世纪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所以我们说 after his image， 照着他的形象 after his image 来造的啊。而且他造了我们以后，他在我们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好，这个讲到我的身份了啊。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虽然我们在被造的时候我们是用了地上的尘土，地上的尘土当然代表 QQ 啊，那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啊的一个部分，那是 QQ。 但是呢，上帝不仅是用 QQ 造了我们，上帝是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气息，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圣经上解释上帝就是灵啊，上帝就是灵，所以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能够跟上帝就相通。所以你会发现呢，只要是人，人就在找上帝，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道理啊。今天晚上我在这方面去讲，人的里面就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把那一个器官叫做灵摆在你的里面了，这是个特殊的器官，好像上帝造了一个胃在你的肚子里面。我如果一直讲你就会肚子饿，对不对？随便我讲的再好听你还是会饿。是的，上帝也造了一个灵在你的里面，你随便怎么样去吃喝玩乐，你这个灵还是有灵的需要。所以你会发现只要是人，人就在找上帝啊，这个我们晚上再讲。所以人很特殊啊，人除了用地上的尘土，那是 QQ， 对不对？人还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那是 GQ， 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他可以跟上帝相交往，这也是 QQ， 这也是 GQ。 所以哈，在这种状况之下，耶稣基督讲到人的时候，他用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我觉得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背下来。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重要。就算你能赚得全世界，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谁能够赚得全世界？就算你把全世界都赚，就换句话说，就算你拥有所有一切的这个 KQ 啊，物质世界，你现在所有你都能赚回来了，你还有一个地方空的，还是不行啊！你如果赔上自己的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你换不回来，你就赔掉了啊！所以我们说，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义，是本身本体自具自足的，它是你的事，不是因为你外面有什么，你外面加什么就能够给你的。所以你真正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价值尊严跟意义的肯定，是你认识了自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你随便怎么外加都不能填满你里面的空虚，所以生命的本体本身就具有尊贵不可移让的意义跟价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从来不反对任何的 QQ 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把 QQ 放大到 QQ 变成所有的一切了，甚至赔上你的生命了，那你就输掉了。不是你的 QQ 有毛病，是你放弃了你的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QQ， 就是你自己。我觉得上帝的启示很奇妙哈，不仅在这本圣经的里面哈，在我们中国的古书当中，有些东西也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譬如说韩非子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哈。这是我们在中原大学，我们推广这个全人教育时，我们做的一个文案哈。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啊，叫请相信你自己的脚。那韩非子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有一个人想去买一双鞋， 他就先依着自己的脚就画了一个鞋样。我不知道你们买鞋会不会这样买哈，我小时候买鞋都是这样买的啊，爸爸就要我站在报纸上哈，就用那个笔就画一个鞋样，然后把它鞋样剪下来就到鞋店去买鞋了哈，啊，鞋样放得进去了就买了哈，所以我小时候很怕穿新鞋，新鞋嘎脚嘎得一塌糊涂哈，啊，这是我们小时候买鞋子的经验。那没有想到中国这个买鞋法哈，传了好几千年哈，从韩非子时期就是这样买的哈，到我爸爸时期还是这样买。我跟我儿子买鞋已经不这样买了哈，我会把儿子抱到鞋店去让他试啊试试啊穿，对不对哈？啊，但是韩非子这个故事很有趣了，他是就画了个鞋样，他就准备买鞋的时候可以用了啊。然后后来他经过一个鞋店，看中了一双鞋，试穿之后一切满意哈，价钱也很不错，他就要付钱。这样买他忽然哎呀糟糕了，我的鞋样忘记带来了，所以他说对不起，好我回家去拿鞋样啊。他就回家去拿鞋样。拿了鞋样再匆匆忙忙跑回来要买这双鞋，没想到鞋店已经打烊了，他就买不到鞋，他就只好怅然叹息不已的失望而去。这是韩非子写的故事。你发现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啊，韩非子会写这么聪明的故事啊，不得了，我觉得对不对哈？我读的这个故事我简直吓坏了，我这就是最当代的思想家 也想不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哈？所以我就说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吧，他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怎么样，他只相信鞋样，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脚。所以我读这篇文章以后，我就把这篇文章写着请相信你自己的脚。我们现代人不相信自己的脚，我们只相信鞋样。哎，什么叫做鞋样呢？鞋样是个客观的外在，对不对？根据我的脚画出的一个模子，对不对？那是客观的外在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只相信客观外在的鞋样，我们却不相信主体本身的脚，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诶，这怎么回事？好，所以2000多年以后我们重读这个故事，我们依然觉得意义深远。是活在一个一切讲究客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越来越相信什么？鞋样。但是我们却越来越不相信我们自己的脚。所以我下面这句话说哈，只相信鞋样却不相信自己的脚，那叫做失落，那叫做失落。所以说我们说失落就是你找不到你自己，因为你只相信外在的有，你拒绝自己本体的事，不相信自己脚，只相信自己鞋样，那就造成了很多很多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 IQ 哈就越来越不见了，我们都用外面的东西来填满这个本体内在这个绝对的独特的我，那这个时候你就被物所控制，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讲过的啊，变成一个物化，我们叫做 reification， 我们就完全物化了，我们就眼睛只会看 eat， 什么都不会看，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我们就变成不是人了，我们都变成东西了，人不见了，这是非常大的悲哀。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概念来推展的话哈，各位就可以发现了，你看什么，你用什么东西去看，这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很多人活在这个今生现世的物质世界中，一切讲究我现在看到的维数，但是就忘记了打开另外一双眼睛，看到更深邃的生命的内容跟生命的永恒的意义跟价值，那是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摆在各位的面前哈，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哈。我觉得信仰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哈，信仰是真的，我们很严肃的来面对信仰。当我们去整个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跨出我们人生的这个脚步。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来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我们怎么样才能遇见上帝，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那位上帝？那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 IQ 的 I， 那个 I 永远是大写。你必须相信你自己，你必须建立你自己，你必须认识你自己，你才能够迈开你人生的步伐继续往前走。求上帝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孩子把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所有的一切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认识你，能够接纳你，也能够展开我们新的生命，能够活出璀璨的美丽的生命，让我们自己得到无比的把握跟满足，也让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同样的享受到你的荣耀跟你的见证。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谢谢。